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猪价十年新低的一个时点，跟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对养殖整体的一个看法，然后还有这个具体整个板块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论和那个结论啊。我们这个标题就是现在我们是猪价十年的一个新低，甚至这个标题可能我们还是说的比较保守了，是可能是有结构化的数据，比如13年这种以来的一个新低。那我们现在整个养殖其实这个到底了吗？指的是我们看中周期来讲，它是不是真的到了一个比较底部可以有配置价值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最近2周养殖这个板块其实已经有随着市场一定的这个反弹啊。那往后面看的话，我们现在还能不能有一个继续的一个配置？那我们这个答案是可以的而且是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板块的配置的一个价值还是比较高的。那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是重新回到这个板块最原始的一个定位啊，就是说养殖整个行业它跟市场的相关性是很低的，就是它比较跟着自己的基本面走，它受到市场的情绪或者我们整个 A 股自身的这个贝塔的影响，相对来讲，相对其他板块来讲不是那么高。那我们去细分到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把这个中证畜牧指数看作一个单一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去跟中信的5个风格来去做一个相关性的一个统计，可以发现，就是说它相比他们之间的相关性，之间相关性是最低的，就是平均5个风格之间的相关性只有0.66啊。那我们这个，它跟其他的这个风格之间，可以把它定义为第6种风格。也就是说，在这5个风格他们自己在逐渐演绎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互相之间有一定的这个来回切换。那养殖的话，也是相对来讲跟这5个风格都是比较独立的。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也只是这个成长和周期两块儿，但其实呢，我们从主观上来讲，它现在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消费的一个份额在。那所以以上就是说，我们整个养殖行业的定位还是比较特别，就是它在整个 A 股的板块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板块。那它是跟着自己的基本面走，它是什么样的基本面呢？它是核心就是猪周期。那整个猪周期呢，我们虽然这个事情已经我们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名词了，它从历史到现在已经演化了可能有接近20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历史案例可以去参考。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再去回顾一下它的这个定义啊。那因为现在我们这一轮来讲，它其实是相对前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那首先回到它的定义来讲，我们这个这个猪的这个周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我们父母带猪怀孕，就是说从这个节点开始啊。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大家集团长包括养殖户养猪，其实都是从这里是一个起点，就是说大家先去有一个怀孕的这个猪，才能够产生新的供给嘛。那如果正常的这样一个养殖节奏是这样的，那能繁育的母猪它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它是4个月以后是小猪仔出生，那个出生这个叫仔猪。那它出生了之后呢，再过6个月才能够去育肥完成，就变成一个商品猪。也就是说，我们从能够繁育的母猪开始，到最后的整个商品猪的育成是需要10个月的一个时间的。那它的生物属性就决定了我们现在增加这个猪妈妈的供给，它会影响10个月以后的整个这个市场上商品猪的一个供给。那这样一个滞后的影响，它是跟其他这种非生物类的商品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们讲，比如说这个，我们有钢材，我们有化工品，我们有煤炭这些东西，我们增加了，它就是增加了，它不是说滞后10个月以后它才会在市场增加新的供给。那市场我们投放进去，它立马就会增加。那我们这个就不是，它是想开始投放，到最后能够去真的去把供给给增加起来，或者说减少下来，是需要10个月的滞后的时间的。也就是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滞后，就会导致它整个行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的。而且相比其他这个非生物类的商品来讲，不确定性也更多，因为时间越长，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在这个之间会逐渐累积。那猪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供给关系来决定价格呢？它是一个供给主导，它的需求是比较稳定的，它的供给是主要由这几方面来决定啊，就是我们有多少个猪数量啊，我们在城上每个猪多重，它是它的重量、数量乘上重量，就是得到我们整年的这样一个猪的供给量。 那它的这个数量层面呢，其实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变量，因为我们这个重量它是下有底，上也有顶的，它不可能说这个猪太重或者太轻啊，它这个区间可能相对来讲波动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数量它就会这个受到市场的因素啊，人为的因素就会比较多。那这两个分别是我们有多少猪妈妈，就是说我们能生小猪的猪有多少。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养殖效率有多高，就是我们一个猪妈妈能生多少个小猪啊，能最后反映到有多少个商品猪，其实是一个系数。那这两个相乘，那就会得到一个这个我们的数量。那这样一个供给的话，其实我们人为能控制的，我们比如现在我们想多养点猪，觉得以后能卖赚钱，那我们能控制的其实主要还是农盘母猪的存栏量。这个一个猪能生多少个小猪这个事情，它是要一个比较慢的变量，它是会随着整个市场的养殖效率、养殖技术的一个变化，还有这个猪的一个品种的一个更迭，然后来去发生一个变化。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PSY 值相对历史来讲其实是高了非常非常多的啊，但是呢，它是不会说我今年一个猪能生20头小猪，那明年我一个猪就能生100头小猪，直接翻5倍，那这是不可能的，它会变得比较慢。那其实核心的波动点还是我们这个猪妈妈的这个数量，但是这个养殖效率啊，它是分析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这个供给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量。那另外就是重量，重量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我们也是能人为能控制，但是呢，它影响可能在一个比较低波动的时候影响会比较大。那因为我们说可以比如说120公斤的母猪，我们人为可以把它给育肥到150公斤、150公斤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的时间也比较短。但这个它是这一轮，我们这个周期里面可能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周期还是比较偏低波动一些。目前整个波动在压降啊。那另外一端就是供给讲完了，我们讲讲消费啊，就是说我们吃多少猪，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供给之后，我们得有对应的需求来承接嘛。那其实整个猪肉来讲，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食谱里面，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刚需的。那即便我们可能近年，或者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随着我们饮食习惯的变化，可能说往后看，这样一个消费的猪肉消费量在逐渐的在结构上会逐渐走低，就是大家可能越来越不爱吃猪肉。但是呢，它的这个变化可能是个更长期的变量。那我们现在做投资来讲，我们能看到现在接近一两年的这个就已经不错了。那我们从最近的这一两年来看，它整体的消费量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讲，它的年与年之间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整体的这个猪肉的这个旺季呀、淡季呀，比如说过年啊，比如逢年过节这种，我们需要这个猪肉的消费的时候，它就是会走高。那不吃猪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过完年，然后日常比较这个平稳运行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谷。那整体拉平全年来看的话，它的消费是比较稳定，而且它的这个波动整体来讲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它在整个猪肉系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这个框架里面不是一个核心矛盾，我们整个周期还是要主要看他们的这个供给。那猪周期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型来去解释它。这个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解释，就是拆解。那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现在的整个猪的供给会导致后面的一个10个月以后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反身性？就是说我们假如现在猪肉价格上涨，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起点，其实从任意一个小的圆圈开始往后都是可以去轮转的，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吧。就是假如说生猪价格我们当下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是大家觉得能够挣钱的话，那养殖利润增加，大家会逐利啊，逐利就会去补栏，就会我们去加更多的猪妈妈啊。我们注意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能做的就只是加猪妈妈啊，最多是能加一些仔猪，就是说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4个月的那个中间产物，它没办法直接加商品猪，因为商品猪它是现在加不了的啊。那我们加这两个领先变量，加完之后呢，我们生猪的这个存栏量就会增加。那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10个月以后的供给增加。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生猪价格上涨之后，养殖利润增加，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市场行为，就是一起去补栏。那一起去补栏，那10个月以后它的这个供给就会大于其实当时的需求啊，这个一定会矫枉一定会过正，对，所以最后呢，它会导致10个月以后这个就是说生猪价格下降，那养殖利润降低，那甚至比如说当时可能供给下的又比较多，如果说当时价格比较高的话，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这个 母猪的这个补栏减少，就大家就不养猪了啊，不养猪了，这个也不要仔猪了。那这个不要这些领先的供给之后呢，它就会导致再往远期的这个供给减少收缩啊，供小于求，然后进而推动远期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如此循环往复，就是我们整个猪周期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历史来讲，其实目前大概已经经历了这个整体有4轮的一个猪周期啊。我们目前整体属于应该是在第4轮和第5轮猪周期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06年到10年，这是第一轮猪周期，这个是当时有一个外生变量，就是说蓝耳病，然后导致它们供给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收缩。然后有一个价格的向上的一个波动，波动完了之后，大家有这个比较一致性的抢蓝的情况，最后导致后面的价格下跌。那其实都很类似啊，后面也是。第二轮就是10年的这样一个狗提并加仔猪互现。那第三轮呢是一个非生物类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国家去查这些猪企的环保，我们当时是为了这个配合供给侧改革，要让这个整个环境变得更好，有一个环保拆迁，强制拆猪舍啊，让这整个猪的供给压降。这一轮也是有这样一个外生变量，那后面的话就是一个疫病了，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猪周期。那这一轮猪周期其实是既可以说它是同一轮，也可以说把它拆成2轮，因为这个疫病它是持续时间长，而且持续的反复，并且中间经历了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大家就是补了蓝之后哐哐赚钱，赚完钱之后。又说价格大幅供给增加，又亏钱，亏完钱之后又有疫情，新的同样一个疫情的扰动，然后又来了一轮，所以说它这一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周期，同时也是整个养殖板块波动历史上最大的一轮，它就是19年开始的一个非洲猪瘟导致的，它一开始是涨了一个比较急速的一个上行幅度，是又赶上20年的一个牛市，那在高位盘整之后呢，随着整个供给增加，然后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那么可以看到是怎么来，哪里来的，其实就会回到哪里去。那再往后呢，又当时有这个在低位的猪价的时候，有新的一个猪瘟的一个扰动，然后又上去，然后最后又是整个供给的一个亏钱，然后再下来。那但其实，在这样一轮之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它因为2个轮隔的时间比较短，它甚至可以把它合并成一轮。那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增加了很多猪肉的供给，那它就会导致后面整体的这个波动就会下来，因为没有再像以前一样的外生变量了。我们之前有这么多外生变量，才会导致它的波动幅度能有这么大。我们可以看到，每一轮都是有外生变量的。那我们现在这一轮来讲，整体它的这个波动幅度就明显要小很多，而且又因为整个大浪淘沙这么几轮下来，市场也在逐渐学习，那养殖的结构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户的结构也在变化，那种种因素导致我们现在的这个幅度其实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完整的这个去预期了。那但是我们这一轮有这一轮的特点啊，就是说经过这几轮之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我们规模化养殖目前基本上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情况。那在过去几轮的这样一个周期往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看最后这两年的数据，就是说我们按照季度末啊，我们这个每个养猪主体有行业的整体呀，有上市公司，我们还有其他主体。那按他们的这个季度末，我们去算一个环比啊，我们算一个环比之后，可以去看得出来，这个我们上市公司他们有多少的这样一个猪妈妈的一个变化啊，补栏或者去栏。那其他主体有多少的这样一个母猪供给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上市公司这一列，它的这个增加或者减少的幅度，它永远是要比行业的增加或者减少的幅度要高的，就是它相比行业的供给是持续的在超额，就是说我总是一轮一轮周期下来，我去蓝的时候我去的少，我增蓝的时候我增的多，那整体累积下来就会发现上市公司在市占率上它会逐渐走高。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1年 Q3 到22年 Q1 的时候，行业整体去了83%。那上市公司只去了1.8%，那这就超了很多。那其他主体我们就推算出就去了更多嘛。那也就是说，除了上市公司以外的，或者说我们就是小的养殖户，他们就会去的更多。那在增产的时候，那我们增产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又增的更多啊。那种种以上累下来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这样一个猪肉的供给的结构和节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这张表可能数据有点多。 我们逐个来拆解。首先，我们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按照10个月前的轮番均值，就是说，我们看当年的供给的话，就得看比如说21年的这个1到12月，我们就往前推10个月，就是20年的这个2月到12月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他们的这个供给轮番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均值，它就会主导当年的一个猪肉整体的一个商品猪的数量，那它的变化呢，每年是这样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出栏能出多少头？那它是怎么算呢？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母猪的一个供给就猪妈妈的供给，然后再乘上它这个一头猪能生多少头猪的这么一个系数啊，这是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系数，乘完之后，它会得到一个猪的数量的供给，那再乘上体重。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猪肉的这个产量，所以它是整个一个供给的一个表。我们应该按照这个从猪肉的这个产量来讲，其实从22年以来，整体的产量除了24年有小幅的一个下降之后，每一年都是在上升的，就是我们的供给在越来越充裕，越来越充裕。那从甚至21年是大涨了30%的一个供给之后，后面还在逐渐的上涨，30的一个幅度又每年涨了2个5%啊。2%，然后只有这一年小幅下降，然后25年又接着往上走。那它的结构上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知道刚才就是说规模厂在逐渐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我们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整个规模厂的占比在养殖这个行业的截面上，我们已经占到这个70%的市占率，就是说只有30%的这个小的散户还在参与养猪这个事情，那70%都是规模厂。那他们有更好的什么呢？他们有更好的这个养殖的一个技术。他们会导致整个这个一个母猪能产的小猪的数量，这个指标会走高，就是这个系数会走高啊。那另外的话就是，他们这个能繁的数量，他们在抗周期下行的这个能力会更强。他们这一轮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能繁母猪，我们看到它即便是在小幅的下行，那后面它还是能够让整个猪肉的这个供给在增加，那就是因为第一是我们这个养殖效率的提升。第二是他们在该降的时候是比较能扛能顶，那因为大家还在留有非温当时的那个猪的一个天价的一个预期，那都会觉得在一个市场悲观的时候，那我作为规模厂，我只要顶一顶，我扛一扛，那我后面还可以再去接着去有一个比较好的利润。但大家如果都这么想，就会形成一个市场的一个拥挤和踩踏，那大家都去扛这样一个周期低谷，就会把这个周期的底部无限的拉长。啊，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可以快速出行，因为散户的话其实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它可以去很快的被市场的这个亏损压力给去化掉。但是我们这个规模厂集团长他们是可以扛，他们在22年以后，在这一轮整个这个猪周期里面，我们这个所谓的一直喊猪周期到底了吗？到底了吗？我们养殖可以配置了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他们才是我们主要去关注和那个聚焦的一个要素。那我们再回到近2年。那从25年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24年了，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这个 CPI 的压力是很大的。那猪肉的话，其实在整个 CPI 里面的这个权重是很高。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20年的时候，可以占到接近5个点的权重，就是说它的价格的波动是可以直接把这个 CPI 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权重可以有5个点的一个暴露。那再往后的话，虽然逐渐减少，但它依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一品类的一个贡献。就猪肉价格是我们国计民生的 CPI 的整个消费价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它价格逐渐下行，也就是我们由于这个规模厂的这个逐渐的增加供给，市场上猪肉供给比较多，那它就会让整个 CPI 承压。那也这也是为啥我们之前前两年比较提的比较多的通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那个因素。那我们从投资角度来看，我们整个生猪养殖板块的话，如果想要去投资它的话，我们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买呢？一般是在什么时候投资？其实是有两个比较普遍的一个买点，就大家会比较多会选择这两个。第一个呢，就是预期猪价会涨的这个阶段，大家只要是比如说现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母猪数量如果减少的话，它就会反映到10个月以后的一个仔猪的一个供给，小猪的一个供给。那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这个迹象呢，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布局嘛，可能10个月以后它这个供给减少，价格就会上涨这是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猪价真的涨起来了，我们再去做右侧跟随，那这是第二种投资思路。那这两种投资思路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高下之分，我觉得主要还是左侧和右侧的一个投资范式的一个区别。那第一种其实相对来讲是一个它的优点，就是说买的位置足够低，那缺点就是 这个左有可能非常非常左，而且你可能要左侧左非常非常时间，这个左是很难去定义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旦看到这个猪价上涨，好处是它可以很快的进去，并且就是跟着这个主升浪来去往后走。但是问题也在于，随着这个周期的逐渐演进，当我们看到猪价上涨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被市场的这个有效性给提前反应完了，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涨幅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就是空间就没有很多了，所以两个就各有优劣。那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一阶段，就是我们依然在去预期猪价上涨阶段，我们并没有看到猪价的一个实质性上涨。当前即便最近一周可能猪价的现货有一定的小反弹，但是整体还是一个历史的十年新低，甚至是历史以来的一个新低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这张图其实看着比较复杂，就是我们想说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投资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讲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体养殖利润归零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大家养猪这个事儿都亏钱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养殖的一个布局。然后这个红线呢，就这个抖得比较厉害的这个红线，就是养殖的这个指数，就是农林牧渔的这个指数相对沪深300一个超额，就是说我们这个投资养殖啊什么时候能跑赢大盘啊，它这个线向上就是能跑赢大盘，向下就是跑输大盘。那另外这两个这个蓝线和红线呢，就是它们是两个养殖主体养殖的一个利润，就是我们养仔猪，就是那四个月的那个小仔猪它能不能赚钱，这个是红线。那蓝线呢是一个我们蓝线是养仔猪的利润，那红线呢是我们养这个自繁自养程度，就是说我们从头开始养它能不能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润。那它区别就在于仔猪的话，它对市场的供给影响更快，很多人会有投机需求，有投机需求我就去会增加购买仔猪的一个需求。那生猪的话就是更加的能够衡量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其实大部分时候走势是一样的，它们偏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市场有一定的这个投机机会的时候才会去做一个偏离。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指标归零的时候啊，归零的时候，这个时候做投资，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的一个收益啊。这边、这边、这边啊，包括这边啊，都是的。然后这边也是归这个低于零的时候，就是说大家亏钱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时点。那问题就在于呢，我们能空间有多少？那这个空间呢，其实可以发现，随着周期的逐渐演进啊，我们前面可能还有这么高的空间，这边还有这么高，后面呢就是到了21年那个两轮的叠加的周期以后，其实再到后面，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啊。这个还是因为就是我们供给其实在逐渐在走高。我们看，即便这个绿线的能翻本出来，在有时候在减少啊，但是它其实是顶不住整个这个养殖效率的一个提升的。虽然它在下降，但整个猪的供给是在走高的。然后另外我们现在的话，这一轮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规模厂他们的控成本能力很强，他们可以在一个比较猪价下行的时候，他们通过降低更多的成本来去增加自己的利润。就是说我即便猪肉价格在下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线其实从24年开始猪价一直在无限的下行，但是呢我们看到利润是非常坚挺的，这个利润很长时间都是在零以上的，它都是没有亏钱的。那这就是得益于他们的非常强劲的控成本的这个能力。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可以说从去年9月以来刚刚是碰到这样一个零以下的一个界限，就是大家开始亏钱，并且亏的时间还蛮长了，从9月到现在已经六七个月的一个时间了。那我们按照历史规律来讲，其实这在这个底部信号上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处在底部，区别就在于我们这个板块是一个什么样启动的一个分歧。那假如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是在一个底部的一个点，那我们往后看的话，如果说它想要未来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价值的话，其实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我们这个养殖利润需要持续的走负。那为什么？就是说只有持续的走负才能够让这个供给有一定的收缩。那如果说还是不痛不痒的这么一个亏钱的时候，大家还是像之前一样接着顶，那供给没有发现实质性收缩，那这一轮周期其实是很可能就会随着这样一个，前面可能还是这样一个波幅，后面是这样一个波幅，可能后面就是没有什么波幅了。对，这是我们这个这一轮这个猪周期投资的一个风险点。那我们现在到具体到我们最近2020年2025年来讲， 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它的投资主题是什么呢？它的基本面的催化是什么呢？其实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刚才讲的亏损去产能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从去年9月以来就开始亏钱。那还有一个是政策面的一个管控，因为我们猪肉价格它其实是国计民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政策面管控其实在它的力度的强和弱，直接就决定了我们这个供给的一个弹性，就是说它能够减多少。我们市场的整个如果用亏损来去去化的话，纯亏损来去去化还是比较慢的，因为历史上我们这些猪周期能够走出比较大的波动的幅度的，基本都是有外生变量催化的。那不管是政策也好，不管是疫病也好，那当下的话，这一轮其实政策和疫病都有一点点小苗头，但是呢都没有到一个说可以到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仍然是一个在酝酿，仍然在一个在持续演进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年9月开始由盈转负，这个而且是能环也开始在逐渐的往下走，但能环往下走，它需要走非常非常多，去能够超额去吃掉这样一个养殖效率的提升，它才能够实现实质的猪肉供给的一个收缩。那截止到我们现在来看，其实从大概从过完年以后，我们才真正实现了供给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就是远期供给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减少。那这个点我们之后再展开来讲。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说本轮周期其实一个特点就是说散户出清啊，集团厂扩张，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说产能调控我们要严格限制集团厂扩产，主要是三个点，一个是要减掉猪妈妈的数量，第二点就是要降整个集团厂的这个生猪的一个体重，那第三点就是要禁止二次育肥，就是说我们用正常的商品猪是120公斤，禁止把它给二次育肥育到150公斤，那这是三个政策关注的点。那我们现在这个基本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猪肉的供给仍然是非常充裕的，就是当下的现在啊，我们这猪肉供给，因为它是已经由10个月以前的整个母猪的数量，还有仔猪的数量，还有养殖效率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就是比较多。那我们可以看到10个月以前啊，我们现在是2020年4月份，那数据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的滞后。那这个数据的话，往前看10个月，其实已经有了。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能繁母猪的数量是在这个环比，比如说这个黑线，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能繁母猪绝对数量是这个红色的柱子，可以看到10个月以前它是一个一直在持续上行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现在是4月份，往前推10个月，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也就是2025年年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猪肉的能繁母猪供给的一个高峰。那它是供给数量还在，就是数量还在涨，那效率还在提升，它是一个双增。那它什么时候开始拐呢？它其实是在去年大概下半年开始，也就是 Q3、Q4 开始才慢慢的往下走啊。这个时候是其实是反映到未来几个月的才会能见到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新生的仔猪数量来看，新生仔猪就是它是往前看这个6个月。5到6个月，这个新生仔猪数量决定现在的一个这个仔猪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一个影响，那它也是在持续上行。你看到仔猪的数量，一路走高啊，基本上一路走高。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呢？它是在今年才开始慢慢减少啊，这个可能会变量会更慢一些。那第三个、第四个，它是这两个更加就是一个佐证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从养猪的饲料量来看，那你养猪数量它可能会有这个骗人的这个情况存在啊，因为我们这个养猪的数量它可以有这个节奏上的一个数量，这个节奏上的一个区别，但是养猪的饲料它是一定，就是它这个饲料量在上涨，那它这个供给肯定是在上涨。那从饲料量来看，我们这个2026年整体1到9月份的这个同比的这个还是要增加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到可能 Q3 整体的供给都是在往上走的。那这是因为就是我们去看前面10个月的这个饲料供应量来讲，不管是母猪也好，还是仔猪也好，都是在往上走。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当下的供给，甚至直到我们今年9月份之前的供给都是比较充裕的。那这个前提假设条件就是要没有一些外生变量的冲击，比如说疫病比如说政策的一些突然的一个加强它的这个尺度。那这是现实的供给。那我们远期的供给呢？因为我们养殖板块的投资啊，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远期的，因为我们股价它本身还是一个对远期供给更加敏感的一个品种。那远期的供给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就是看现在的 能繁母猪，就是最新的能繁母猪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发现，它现在呢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下降的一个趋势内啊，就是说1月底能繁母猪现在是环比就是刚刚往下走一走啊，是在一个负的一个环比的一个区间，就是说能繁母猪在再降了，而且是在持续的降了挺久的了，它已经在持续去化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体重这一块儿。那体重这一块，这个图可能比较这个复杂呀，我们可以让它就直接看结论吧。我们现在整个3月份的整个体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是体重还没有降下来啊，我们体重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在历史的这个同期啊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们这是这条线啊，这条线它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历史位置的。那第三点就是二次育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投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样一个指标呢。我们在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二次育肥的主题在积极的进展。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最新的一个时点，他们在持续的去做二次育肥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去预期未来的这个猪价会上涨，我们去多的去做这个育肥啊，不是从头开始养。育肥的话，它整体的时间周期会大大的缩短，不像是从10个月的这样一个周期了。那同理来看呢，这样它就会主导什么呢？就会导致我们短期的猪价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这个其实也是这2周逐渐走这个一个兑现的一个情况。我们猪肉的不管是期货端也好，还是现货端来讲，它们的这个价格都是有一个小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还比较高，就是因为整体的这个二育的一个进场。那类似的其实是发生过的，我们去年10月份的时候。猪肉有一波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其实当时也是类似一个二育的一个进场。那再往后就是我们这个政策端的话，我们现在整体是处在一个持续发力的一个状态。我们从去年以来政策就在持续的发力。那我们这一页 PPT 就对整个这个政策做了一个梳理啊。其实从去年来讲啊，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我们要减产能、降体重、进二育、稳猪价，这是一个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并且呢，我们已经在去年的大概4季度能够看到政策是有效果的，确实在降了。那猪价也确实这个相对来讲，没有在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小反弹。但是今年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控了之后，它要真的反映到现实的供给上，是需要时间的传导的。那我们今年还是在一个去年一个猪肉高供给的一个前提下来去做的一个供给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推演。它的这个供给还是很多，所以现在就今年以来，我们猪价在加速下行，然后创下了这个可能是有数据以来的一个新低。那最近呢，就4月17号，我们新开了一个这个调控会啊，这样一个调控会，它有非常多的信号和非常多的新的一个表述出来，我们就仔细来讲一下。首先第一点，农业农村部明确了，我们能繁母猪的存栏，就是猪妈妈的数量已经连续9个月下降了。那并且3月的新生仔猪的这个同比也是下降，而且这是17个月以来的首次，就是说新生仔猪啊，小猪的这个数量它终于开始降了，而且是时隔一年多以来的首次，就是这是可以证明就是我们这个产能序化真的是有效果的，但是这个效果可能就是最近才刚刚见到。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监管要去对环保就是开始时隔多年重提环保，这个其实是一个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政策层面的一个手段，目前重提并没有说直接要落地，但是这也是体现整个监管的一些信号。那并且我们重心的话，其实是从整个集团厂的资产负债端的约束扩张，就是由我们去开始去控集团厂的资产负债表啊。措施呢，也是从之前的控制能繁母猪数量，因为能繁母数量已经开始在往下走了，开始去控向仔猪，要去淘汰这些体弱的仔猪。那政策这个会上其实是做了定调，就是说我们整个这几年养殖效率的提升，就是因为去留了太多的这些体弱的仔猪，把这些就是不太好的这些供给给留了下来，然后导致就是看上去我们这个养殖效率提升，实际上其实是不符合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么一个主旨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次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去淘汰这些有病的啊、体弱的这些仔猪，然后来去压制整个养殖效率的进一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就是一个近期的一个外生变量了。那这个外生变量它历史上也发生过，而且并且它主导过真的就是完整的猪周期。但是呢，随着整个市场的演进，它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2021年的时间来讲，它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但是它可能会有一超越，就是因为它现在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反而会有超预期的一个可能，它是什么？就是口蹄疫啊！最近我们3月28号，其实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啊，就是我们在新疆和甘肃啊，就是发生了 口蹄疫的疫情啊，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牛身上。那在猪的话，只是有零星的一个病例，还没有完全的扩展开来。但是它的话是真的很容易，或者说很有可能、很大概率可能会扩展开来的。那牛的话，是因为最易感，它发病率是接近100%啊，那它会有比较严重的症状。那猪的话，它是一个强易感动物，那它是可能没有那么多高的这个致死率。但是它会有一个这个也足够影响我们整个供给的一个节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这个猪，假如说真的大规模感染的话，我们是不会再吃猪肉了。它其实会导致猪的短期的一个价格下跌。那不吃猪肉的话，然后大家又会强制的让这些猪就是淘汰掉，那它会强制的去掉这些产能啊。这是假如说它这个扩散开来，那但是目前来讲还没有完全的扩散开来，它的这个传染性也非常强。一头病猪就是日牌猪可以感染千万头牛，那仔猪的话它是致死量很高，那母猪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体现在让它这个有这个情绪不好、抑郁，然后挺起这个跛行这样的一些特点，然后它会延迟它的这个推迟它的出栏，然后仔猪的死亡率可以达到50%以上，那这也是整个我们现在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外生的变量，但是这样一个外生变量，它有一定，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它也受制于整个我们目前一个疫情进展的一个节奏。这一轮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口蹄疫，我们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针对这样一个口蹄疫来去做一个预防。牛刚刚研发出来，猪因为它没有完全大规模的散开，没有传播开来啊，还没有去做一个研发。那假如说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散开的话，所以说它短期是没有什么手段可以去防治的。那讲完以上，其实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回到这张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们整个投资养殖的一个节奏就是进入到一个产能去化的一个预期阶段啊，也是一个左侧的位置。但是呢，左侧我们看到很多的未来的一个催化已经在现实的发生。那在一个现实发生的一个催化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其实整个投资养殖是有一定的这个性价比的啊。我们投资养殖整个板块呢，它是一个比较在农林牧渔整个板块里面是一个小的细分行业，那投资它的其实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就是，通过 ETF 的一个方式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159865的养殖 ETF，它是34个就是覆盖整个生猪养殖啊、肉鸡养殖等等这些养殖整个主体的一个股票，然后把它打包呢作为一个整个产品。它的前十大成分股我们可以看到，基本都是一些跟我们 A 股的养殖主体公司为主，并且这个前十大可能是这里面基本上可能集团厂，而且都是大规模的集团厂，也是我们政策这一次主要去控制的一个主体。那具体到结构业务上来看，那我们整个这个生猪养殖的这个含量，光纯的生猪养殖都有40%，就是这些公司就基本上只做生猪养殖。那具体细分到我们可能说有些公司它兼职还做养殖，那我们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接近超过60%的一个含量，它是一个非常纯的一个完全生猪养殖的一个指数。那这样一个品种的话，其实就非常适合我们在这样现在这样一个行情下去做一个养殖板块的一个投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整个规模化养殖推开以后，其实市场上还有竞争力的，或者说能赚钱的玩家，基本就是这些比较头部的养殖场，他们会越头部越好。那往常的这个历来的这个猪周期，可能还会去投资一些小猪，就是投资一些小猪场，可能去搏它的弹性。那这一轮的话，这个逻辑可能会不太成立，因为在一个如此长的这么一个磨底的过程中，这些小厂他们是一定是扛不住的，那它的成长性其实就无从谈起，就是一定是会被证伪的。那在作为一个投资，以头部企业、以龙头企业为主的这么一个投资逻辑下，养 ETF 就非常适合，因为我们 ETF 跟踪的指数，它是以市值来去做一个权重，也就是说越大的这个猪企，它的这个权重本来就会越高，那这也正好也契合我们这一轮的周期的一个含义，就是说要去投大猪，然后尽量不投小猪。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对于养殖板块的一个介绍，以及当下的一些行情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点。各位投资者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直播间进行一个互动交流。 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投资者在问啊，我们就是说养殖什么时候能涨起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要这样去看待的，就是说整个这个养殖板块它什么时候能涨起来，它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目前整个投资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左侧的一个位置，它会有几个观测点，就是我们要去看几个核心的指标，就是猪价它能不能持续的在一个低位去持续。啊，它在持续的低位，我们目前已经持续，就是说在亏损的程度已经持续了6个月了。如果说它还能够在10块钱以下的猪价还能再持续的话，并且再持续，比如说时间可能再往后面再延长一些，比如在3到6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下，那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未来的远期的空间就会打开，那并且它可能会在猪价越来越低，并且持续摸底的过程中会突然的启动。那这样一个板块，它其实在左侧投资的话，它主要还是以埋伏为主。我们很难讲说它会在具体的某个时点什么时候启动，那只能讲它随着这个猪价的在低位越来越磨，那整体行业的这个未来投资确定性越来越高，它可能埋伏的兑现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有观点，有投资者是问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认为养殖成本涨了很多，后续猪价即便起来，养殖企业利润弹性也不大啊。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猪价的话是在8块多钱，应该是这样一个水平。那养殖的话，其实假如说我们回到前几年的一个价格中枢的话，那价格基本上也是一个3倍的一个涨幅。这个弹性就是说，他们又有很强的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啊，成本是涨。今年我们有地缘冲突，他们的成本就是原材料，它确实上涨，他们可能上涨还不少，比如说玉米啊，比如说豆粕是有上涨。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头部的企业，尤其是我们上市公司，他们的成本很多基本是没涨，甚至是微涨，是有的还降。所以他们的控制成本能力对原材料这个敏感度没有那么高，除非是我们看到说就是玉米和豆粕它的价格就是今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幅的一个上涨，可能会让这个削弱他们的利润能力。但目前来看，在这样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情况下，没有看到这些原材料的上涨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那3倍的涨幅基本上就兑现到整个这个业绩上是可以完全的一个兑现的。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个问题是，猪肉价格涨跌是谁来决定的？这样问题就是，基本上是由供给来决定，它很少是会由这个需求来决定。那需求来决定的话，它只会在负向的来决定，就是说大家只会基本上只会少吃猪，就是这样一个点，而且会出现有一些外部变量的时候，比如说猪生病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吃猪肉了。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反而是一个就是一个黄金坑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节奏。那这是一个需求端，那完全就是这个定价层面来讲，还是供给端为主，就是供给多，那我们这个价格就会跌嘛，那供给少，收缩之后价格就会上涨，主要是这样子。那我看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直播就到此结束。